稣圣名，继续来分享第二节的课程。我们刚才在上一节的最后提到了自然神学的内涵，思考了他们对于圣经的论点，他们对于神的工作以及神存在的概念，也发觉他们会更倾向以人本的角度来面对道理的领受跟理解。对于救恩跟审判，他们反对一直强调个人的得救跟救恩的见证，也反对一直强调所谓永远的审判跟末日的审判。他们认为福音是来造就社会，来改善整个社会群体及人群的结构的，以及改善他们生活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提到自由神学内涵的第五点，就是其他，可能刚才稍微提过，但是我们更明显把它列出来的。这些已经受到自由神学影响的朋友们，他们会认为一般比较讲求教义跟从上头来吩咐的这些基督教会，是所谓他们眼中的保守主义者。那所以当然了，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既然这么重视这一本圣经，这么重视神所有的启示跟他的话语，也会被这一些朋友们给定义为我们是保守主义为主的教会。关于这一点，等一下再跟大家提到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认识是什么。所以既然如此，他们认为我们这一般比较倾向保守的教会是缺乏同情、缺乏怜悯、比较没有爱心的、比较不包容的。所以常常论到教士的发展跟传福音的阻碍啊，三不五时就是偶尔都会牵扯到这方面，认为今天的聚会人数会减少，今天信徒数会下降，就是因为我们太强调教义啦，我们讲的内容太硬啦。那大家再想一想，如果把圣经里面有关罪跟审判的描述拿掉的话，亲爱的同学们，你认为这本圣经还剩下几页呢？神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借由几千年来的众先知留给我们的讯息，我们可以因为觉得自己不喜欢就那拿掉吗？难道在旧约圣经里面那一些曾经被神派先知指责的说平安啊平安啊平安啊，那些先知才是真正的好先知吗？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可是他们仍然认为我们这些传统的基督教会是缺乏同情、缺乏怜悯、缺乏爱心、缺乏包容的。而且我们反对跟谴责所谓的堕胎、婚前性行为，跟依据圣经的观点不认同同性恋或多元性关系的这一种是没有爱心以及排斥他人的表现。好，这是受到自由神学影响的这些观念的一些基督徒跟这些人士他们的看法跟感受。所以相对于他们所认为我们这些保守派的教会而言，其实我们不是保守派了。最后我会跟各位同学来分享我个人认为我们教会的定位在哪里。他们认为我们这些传统的基督教会在救赎的问题上是严厉的。他们认为既然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世人，被拯救跟得救那么难吗？所以从刚才我们上一节课所谈的这些论点里面，渐渐的你会发觉他们对于一个人会不会被救赎的问题，他们是持着更宽松的观点。什么宽松的观点？到后来会衍生一个问题出来，就是到底我们该不该有致死的罪这个问题。那先不要扯到那个论题啦，救赎的问题上面持更宽松的观点，也就是说不一定要全部遵守你们所说的教义跟这一些道理才能够得救。那么这边一来，渐渐的就会有另外一种倾向产生了。这种倾向我们在神学上有一种论 有一个名词啊，或者大家听一听就好，叫做普救论啊，普遍被救赎的论点跟观点。什么叫普救论呢？它其实是可以分成广义跟狭义的。什么叫广义？在几百年前有一个基督教很知名的人物叫做加尔文。那这些加尔文他其实后来对新教的发展有很著名的影响了，这不是我们今天谈的课题。他也提出了他的五个重要对基督教信仰的看法，也可以说是加尔文的五大教义。那每一个这个教义的头一个字用英文合起来，刚好就是一个英文单字，叫做郁金香 Tulip。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教义就谈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说什么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就是一个基督徒只要一旦受洗认信基督悔改之后，不管他将来发生了什么事，即使我们所讲那些做了神绝对憎恶跟不可饶恕的事情，包括你信主之后后来再去强奸杀人，再去夺人财产，或做尽一些神不喜欢的，你最后还是会在天国里面。这叫一次得救了就永远得救了。为什么呢？他也是很好心好意啊。他的论点是说， 如果神是全能全知的，那么神想要拯救的人怎么会不得救呢？各位同学，你们想有没有道理？这样听起来很有逻辑嘛。神既然想要救我赖昌义的，怎么可能会让我赖昌义不得救呢？所以我已经任性了，神全知全能，他一定会让我得救，即使后来我作奸犯科，做尽一切神所反对的事情，到后来神才是有办法让我得救。这是一种广义其中的定义啊。那如果这样子要怎么讲呢？我们看到保罗他怎么说的。那保罗就是一个不是信心很充足的基督徒了，因为保罗自己曾经怎么见证，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保罗，你没有信心啊，你应该是相信自己信过耶稣基督，然后神全能，神一定会拯救你啊，你怎么每天还信得这么害怕呢？其实使徒保罗不只是自己害怕啊，他还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读到腓立比书，发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是那个时代教会里面相对表现比较好，也可以说是比较模范型的教会，而且他跟使徒保罗之间的关系是更好的，所以使徒保罗愿意给他们更多的真心话跟提醒。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怎么说？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我愿你们要你们知道，要战惊恐惧，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一间信仰相对优质的弟兄教会，对一间相对模范的教会，保罗不是只有肯定跟鼓励啊，他也是照着自己所信仰的在告诫他们，所以你们要战惊恐惧，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今天如果照很多基督徒朋友们所讲的，信耶稣要信得这么难过吗？信的压力这么大吗？信得这么沉重吗？广义的普救论，还有另外一种广义的普救论，可能大家听过啊，说啊，没关系，即使现在来不及信耶稣，将来我们在天国里面也可以遇得见德雷莎修女，搞不好啊，连那个星云法师跟正言法师，将来我们都可以当邻居啊。这也是一种广义的普救论。那更狭义的呢？他解释的更尖锐，解释的更彻底。他认为将来谁还会得救？你在天国里面还会遇到撒旦，因为撒旦跟我们人也是被造物嘛，撒旦也有软弱嘛，我们人有软弱，撒旦也是软弱嘛，所以他坠落了嘛，堕落了嘛。将来只要他付出代价之后，那他把地狱当成什么呢？把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讲的地狱当成一种过程啦，是为了炼净世的一个场所跟区域而已啊。只要里面他的时候满足了，连撒旦将来都可以上天国，因为只要是受造之物，只要神愿意，没有一项不能得救的。好，那这是什么观点衍生出来的？我们刚刚讲的是叫做普救论啊，狭义跟广义的，其实就是从这种比较宽松的救赎的论点，慢慢慢慢的一直衍生出来的，你不得不去面对跟讨论。第三个，这些受到自由神学影响的这些朋友们，我们发觉他们有个特质，他们更愿意去认识跟接受传统基督教跟圣经以外的立场跟观点，包括其他宗教信仰的论点，或者是所谓理论哲学的传统。好，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再深入再探讨。所以总结，从上面刚才我所提到的跟今天的题目相关的，我要跟各位一起来思考一个经节。什么经节呢？我们请一起来看约翰二书第九节。请看约翰二书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阿们。这一节经文是圣灵借着启示哪一位使徒所留给我们的呢？使徒约翰。大家如果稍有认识的话，应该知道使徒约翰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什么样的使徒呢？爱的使徒。为什么呢？不是说其他的使徒比较没有爱，因为我们发觉在约翰所留下的书信跟著作里面，他很常常提到的一点，把神跟爱连结在一起。所以神就是爱，神爱世人，神爱我们，神是爱，一直在讲这个。所以他另外一个称呼叫爱的使徒。可是爱的使徒在这里，在这一封书信里面，约翰二书九节提到的这一点，他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这也是我们的题目。什么意思呢？我们想想看，对于我们一个忠心敬虔的基督门徒来讲，什么是我们常常放在心里面省察跟反省的？恐怕我不知道各位同学你是怎么去思考这一点。就我这个传道来讲，我常常在默想或者是祷告的时候，在反省我做不够的地方。主耶稣吩咐我要饶恕别人70个7次，主耶稣吩咐我要爱别人爱仇敌，主耶稣吩咐我要怎么是对待他人，主耶稣吩咐我要做什么工作，要祷告多久。通常我思考起来都是在思考我做不够的地方，怕跟不上啊，怕跟不好啊。 那我想我一般接触到的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大部分也是会这样省察自己。可是使徒约翰在这一个经节里面他谈到完全是一种另外一种相反的现象啊。他不是跟不上，他叫做越过。这个原文里面怎么讲呢？大家来看这一个字啊、哦、这个你或许看不懂，我们把这个字念出来 ,proago, 它其实是一个 compound word, 复合字。复合字说这一个字原来是由两个字合成的。那这个字哪两个字呢？前面的 pro 跟后面的 ago。ago 后面那个字就是带领啊，引领啊。pro 呢在前面啊。所以这个字什么叫越过？在前面引领。那请问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牧者，我们群羊是要跟着他，还是他要跟着我们其中一只羊走啊？奇怪了，怎么有些羊好像跑到前面去，在带领着羊群，跟羊群前面的大牧人在走了。 proago 在前面引导，什么意思呢？约翰二书第九节如果照着原文翻译，他说所有那些在前面一直引导或者不常没有一直住在基督教训里的人，他是有两个分词，所有那一些一直在前面引导着或者没有一直住在耶稣的教训里面的这些人就没有神。所以在使徒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留下一个经节说，什么样的状况跟没有神一样严重啊？他不只是做的好像很好，他还做的很超过啦。什么叫超过？我再用一个比较具体的影像跟大家分享。如果今天神跟圣经里面几千年一样化作一般的人来，你不知道他是天使，你也不知道他是神，不知道他是耶稣，他不说他是耶稣，站在这一些自由神学的基督徒旁边的话，然后一起去判断一件事，说一个论点，你会觉得这一个人很没有爱心，你会觉得耶稣很没有爱心，因为连耶稣都有没有办法赦免的事，大家还记得吗？再回去自己用圣经软体查了，连主耶稣都有没有办法赦免的事情，连主耶稣都有憎恶的事情，是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提到那一些甚至没有办法第二次被原谅的事情。可是他们做的不止好像做得很好，做得很足够，还做得超过啦，比耶稣更有爱心，比耶稣更有饶恕，比耶稣更有怜悯，连那一些神他说不可以的他全部都可以。所以我说耶稣站在这些朋友的身边的时候，你如果不知道他耶稣，你会觉得耶稣很没有爱心。这种人在使徒约翰的形容里面跟没有神是一样啊。好，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点，我们继续再往下谈论。接下来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如果从圣经中教会的产生跟目的，我们继续来思考刚刚我们所提这些讥诮者他们的论点是怎么样。当然我们说从圣经当中教会，依我个人的认知，就是我们今天的真耶稣教会，独一得救的教会，属神的教会。那我们真耶稣教会在这自由神学的这一些几个论点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再去思考。首先就是提到，当他们讲我们是保守主义的教派，当他们讲我们是所谓的基督教右派人士，当他们讲说哎，今天真耶稣教会好像跟所谓的基督教基要主义。什么叫基要主义？其实因为我们是讲这个论点，我们简单一句话，基要主义的产生后来就是为了对抗自由神学而产生的论调，相信圣经无误论，相信神是绝对唯一，从上头来的一切吩咐，好等等。那如果这么一讲，好像跟我们真耶稣教会是相似啊，所以我们是基要主义派的教会吗？我现在郑重的跟各位线上的学员们讲，我们不是。所以我们不要落入这一种被归类派别当中的窠臼里面。我们不是为了要对抗自由神学才产生的教会啊，我们是延续从圣经里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的教会产生属神得救的教会啊。他们要怎么去定义我们，他们要怎样去说我们，那是他们的事情。如果他说你们这耶稣教会是保守派咯，是基要派咯，是什么派咯，不是，我们就是基督的教会，这就是我们的说法。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对抗，我们不是为了对抗，因为我们相信圣经就是单纯这样子而已。然后发觉有些基督门徒跟我们不一样。好，那接下来要谈论的是什么呢？那教会到底是要自由还是落后？因为现在的一般普遍的人，即便是不是教会内的人，是教会外的这些朋友跟人士，他们好像都倾向于自由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我们生长在这样子一个社会环境里面，我们听到自由都是比较正向的，比较 OK 的。 那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神的教会，一个属神的教会到底要讲自由还是要讲保守，要讲先进还是落后？其实好像自由才是进步，好像保守是落后，好像哦。事实上，就我个人的领受，圣经里面并没有在谈所谓的保守跟进步，圣经里面没有用这种观点的。所以圣经里面你翻遍了，他不把保守当成落后，圣经也不把开放当成进步，这是普世的价值观。对我们而言，对一个真理圣灵引导的门徒而言，我们所领受的圣经是什么？是它是上头来的。这对我们来讲，圣经里面也讲两种智慧，两种做法，是从上头来的，还有不是从上头来的。那这种领受的从上头来的跟不是从上头来的，它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不是在讲进步跟落后的差异性，不是啊，而是在讲得救跟被弃绝的状态。所以圣经不讲进步与落后，圣经也不讲开放与保守，圣经讲的是你最后会不会得救，还是终被弃绝。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厘清的地方，其他的观点无关紧要。好，第三个，从圣经里面这个教会的角度，我们再来思考，那我们身为神的教会，一个得救的教会，一个圣团契，耶稣基督的灵所充满的，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应该最注重的是什么呢？如同刚才所说的，我们重点并不在于进步跟落后这种概念，我们应该要重视的，如同刚才小弟提出的名词，身份主义。什么叫身份主义？我们更重视是从神来的是非，神的是跟非是什么？我们人可以去体会，我们人可以去思考，但是最终我们应该把人的是非放在一边，以神的是跟非为我们最主要要追求的。或者再进一步说，我们现在所能够体会到的言辞叫做神的喜悦的是什么，神憎恶的是什么，用更一种感受性的情绪性的，如果我们可以理解的来描写，神喜欢什么，神讨厌什么。所以神重视人，刚才讲过，甚至道成肉身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来死过一次，但这不表示我们讲求的是所谓的人本，我们更应该讲的是神本，以神为主，一切以神为中心。因为我们爱人，我们为什么爱人？除了他有可爱之处，除了我们在感情上，除了他跟我们血缘跟肉体上的关系，或者我们认为他不错，我们为什么要爱人？线上的学员，我们要想想这为什么，为何而爱人？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也是基于爱神才来爱人。那真经文里面怎么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看，请看约翰二书的第二节，新约圣经约翰二书第二节，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阿们。使徒约翰说，他爱这些他思思念念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我爱你们，但是我爱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很会祷告，我爱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常常奉献，我爱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很关心我或常常做圣工，对，这些都是。但是使徒约翰讲出的关键性的问题，我爱你们这些爱的比我自己性命更重要的弟兄姐妹，是为了真理的缘故。阿利菲亚，那这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在想起主耶稣基督讲过的一句话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人都不借着我就没办法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真理啊，也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神啊，爱弟兄姐妹终究是建立在爱神的基础之上，不能脱离这个范围的。不然的话，你就会重视人过于重视神啊。这个我相信在我们过去许多的学习里面，我们都看到了，因为这样的偏差也产生了相对不小的问题。所以连这位爱的使徒他都说，爱我们弟兄姐妹，爱教会是为了真理，也是为了神的缘故，就是我讲的以神为中心，不能超脱神的范围，以神的喜爱跟憎恶为主，去了解神的是跟非，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跟标准。那么再谈到第四点，以我们教会来看，我们现在谈到了一个名词啊，叫做处境化或过度处境化。那在谈这个名词之前，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进一步来思考。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12章第三节，罗马书12章第三节，这后半节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阿们。这个中道并不是我们从中文字义所理解的，好像我们所讲的儒学里面的中庸之道，不左不右，不偏不倚，不上不下，不过分也不清淡，不是这个意思。看得合乎中道在原文里面直接译出来就是看进入到一种程度，什么程度？看进入到能够明白，原文是这样子，看到很透彻，看得很明白。 所以照着神分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我们要去理解神的话语以及神救赎的经纶，要看得透彻，看得明白，这才是这一句真正原来的意思。那既然要看得明白，你就会认识神啊，你就会认识神，认识真正的耶稣基督什么样子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外教派的牧师朋友，他到我们教会来守安息日两三次的。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有那个身份很难得，所以我说，啊，你也是一个值得敬重的为基督做工的朋友，我们一起好好谈一谈。那就结果谈一谈呢，就到传道房谈啦，啊。哇，他就一直讲一直讲说，哎呀，既然要谈，我都直接讲了，我对你们耶稣教会的观念跟感受是什么？你们太古板了，太固执了，都一直看圣经啊。其实神没有呢，神就是爱呀，啊。爱的话，照着我们的体会，不是那么固执，不是那么死板的。好了，讲到后来，我就直接问他比较尖锐的，啊，我就说，那请问你赞成基督徒可以随意离婚吗？嫁娶吗？你赞成基督徒可以跟那些不信的、不同父与二的、不信耶稣的人随意嫁娶吗？你同意现在有些教会为同性恋者证婚吗？他想了几秒钟回应说，只要为了爱，没有害到第三者都可以。然后我就跟他翻几节圣经，翻了之后，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书教会的同龄都很会翻圣经嘛，所以我也不直接回应他，我跟他翻几节圣经给他看，就把我刚才问的那几个问题，他接着就说，哎呀，兰姆斯不要那么严肃，不要一直翻圣经啦，来泡茶啦。诶，我就跟他讲，诶，某某牧师啊，你信耶稣，我相信你信耶稣。他说，感谢主，感谢主。我说，可是我认为你信的耶稣跟我信的耶稣都叫耶稣，不是同一个耶稣。因为我信的耶稣描写记载在圣经里面很清清楚楚，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认同什么，不认同什么。可是你信的那个耶稣，我承认你信的耶稣也是耶稣，可是都跟我在圣经里面读的这位耶稣不太一样。我就继续帮他下找台阶下来，我说，我知道啊，因为有历史学家说，在耶稣同时代的叫做耶稣是这个人啊，有八九百位到一千多位啊，我不晓得你信的是哪一位啊，虽然也是耶稣。好，这个话题再拉回来了齁。所以要看入的合乎中道是怎么样呢？因为如果没有把道理跟神的话语明白的透彻的话，如何看得明白呢？于是有些人过度体贴了世界，超过了神的自由，有些人也过度固执在自义上面，变得比神还公义。那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到底是慈爱还是公义呢？我们没有自己的慈爱和公义，我们完全照着神的慈爱和公义，所以我们既讲公义，既讲神的圣洁，也讲神的慈爱跟怜悯。当我们在谈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不会忘了他圣洁跟公义。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烈火，连耶稣基督都亲口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当怕的是有一位正要怕那有权把你们丢入地狱的，而不是那害你们身体的。所以连基督耶稣都告诉我们要怕。亲爱的同学，新约希腊原文里面那个字就是怕，不是尊敬啊。尊敬是另外一个字，提妈哦，不是个字 phobo， 就是怕。耶稣基督有叫我们要怕神，为什么？当我们在讲慈爱跟怜悯跟恩典的时候，也不要忘了神的圣洁跟公义。可是当我们提到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他的慈爱、恩典跟怜悯。这才是我们认识完整的神，不是吗？可是今天有些过头啦，不是过于公义，就是过于慈爱。比神还公义，比神还慈爱，这会有问题的。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5章第三节，请看马太福音15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阿们。一看到这个中文和合本的遗传啊，可能会想到是不是跟 DNA 啊、生死有关系，其实不是啊。这个原来的字义里面就是我们所讲的 tradition， 就是传统。我们一讲到传统这个字的理解，好像是过去先人前辈留下来的才叫传统，其实不是啊。我们在看所谓的传统，什么叫传统？包括现在在形成的一些观念，也会形成另外一套传统，另外一种遗传。于是那过度保守或过度自由的，有可能因为渐渐离开了神的本意，形成另外一种传统跟另外一种教导，这就是我们讲的自由神学的影响，或者另外一种极端，我们今天没有谈到的，对于以人本为传福音跟坚固信仰的方式过程，在神学上还有另外一个名词，我们简单来讲叫做处境化。处境化，什么叫处境化？处境化简单我解释一下，它是一个赋予意义的过程，就是将我们信仰的阐述跟实践配合某个地域或群体， 依其文化背景与所能理解的言行模式去传播或落实他所信仰的内涵。简单来讲，就是他有一个信仰内涵的，然后根据他现在所面临的人群跟这些人群的文化背景，他要采取一套模式让这些人能够理解跟接受这份信仰。好，这个简单来讲叫做处境化。这种处境化就会发展出可能有些同学在线上所查考基督教教会史或教义史，发展出现在所谓的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呀、民众神学呀、非洲神学等等。好，我们今天不谈论这些名词。但这些衍生出来的处境化的一个结果，如果以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来看，我们应当怎么样？我们认为处境化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讲界限。圣经的基本道理可以因着我们要去落实我们的信仰生活跟传播是可以有所调整的，但是必须不脱圣经的脉络，不能做出违反神吩咐跟圣经的道理，也就是不离真神的好恶跟他的旨意的。比如说孝顺父母，如果我们当中英文比较好的同学可能知道孝顺父母英文怎么讲，可能一般就讲 honor your parents，荣耀你的父母，他把荣耀你的父母当成孝顺，可能跟我们中文里面的孝跟顺的理解不太一样。那到底是西方的对，还是我们这种东方文化背景的对？包括犹太人对于所谓的孝顺，一定每一个社会不同背景所产生的，它有相当的差异。这没有关系。我们对于孝顺的理解跟实践，你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世的日子得以长久，并且可以得福。这个孝顺两个字，除了从圣经里面找线索，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的生活经验跟我们的文化背景做出一些调整，只要是不违背圣经的，这就是所谓的处境化。包括我们聚会敬拜的某些流程跟形态，比如以前我曾经去我们南印度的教会，哇，发觉那边啊唱的赞美诗跟我们台湾完全不一样啊，我们真耶稣教会啊。然后有人还在前面跳螺旋舞啊，我都搞不太清楚那是传统宗教什么。哎，我曾经到韩国我们的教会去，发觉他们在会堂里面还可以跳街舞啊。我认知是街舞啦，他们当然认为是献给神的啦齁。所以搞不好我们以后不只有圣乐科，还可以成立圣舞科啊。因为大卫也是踊跃跳嘛，这以后再讲啦。我说可是现在到我们台湾，可能某些唱法或我们一些做法，依我们所能领受所感受的，我们就认为这好像有点脱离我们敬虔所允许的，这就是一种处境化产生的结果。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那这一种只要不违背圣经，可是处境化过了头就会怎么样？你为了传福音，为了让当地人能够去领受这个宗教、这一位神跟其中的部分道理，处境化过头了。比如说到了非洲，变成什么？有些基督教派跟那边的基督徒可以一夫多妻呢？他不是之前信主之前娶的啊，信主之后还可以娶啊，好像只要妻子之间能够对待公平，只要有爱就好啦。包括奈及利亚，包括赖比瑞亚，包括尼日这些地方，有些基督教派都是可以允许的。可是这是圣经里面神所允许的吗？就好像某些，又好像某些在华的基督教派，为了配合华人的传统敬拜观念，所以他们在基督教聚会献祭的时候，前面还会摆上香炉，插上三根香，焚香诶。还摆上，我不晓得齁，是三生四果那些东西啊。感觉是以前我还没信耶稣之前，我阿嬷小时候那种传统拜拜齁，每天在做的事情。甚至直接把我们所信仰这位至高独一天上的神称为上天或天公。可是我们的神真的是天公吗？再进一步认识起来却也不是如此，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诸天被神所造，神又是崇高过于天的，连天也是神的受造物之一而已。所以简单来讲，对我们来说，对真耶稣教会来说，界限就是不能够为了体贴人的需求，或为了达成某种传教或维持信众的人数跟目的，而反过来对真理的规模做出取舍或改变或修改啦。再进一步讲，我们不应该为了传福音而反客为主，不应该为了让人家更能够接受这个教会，所以把道理给更改了。所以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继续再来谈进一步啦齁，就我们今天耶稣教会来谈自然神学渗透目前对我们真教会所形成的挑战。那我所列出的这几点比较容易用以下四个表象呈现出来，而且我发觉被影响这么做的人通常还不会自知，不是说没有自知之明，而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这种东西就是所谓的自由神学的内容跟影响。第一个，已经被影响的人，他相对对于本会照着圣经所传讲的信息，他会做出批判跟分别。所以他对于所谓那些比较相对严厉的信息， 讲末日，讲审判，讲罪，讲神的处罚等等。神就这些吗？没有。我再强调一次，神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神有拯救，神有赦免。可是你为了强调那神好的一面，好心好意的把神的神性去掉另外一半啊，所以也觉得一个讲道理的人不应该都去讲这方面的信息，他会对这种相对严厉的信息持不认同的态度跟嫌恶，有时候甚至啊会在我们讲道之后很好心很温柔的，因为这些人通常会表现得相对温柔，来提醒我们说传道不要一直讲罪啊，你知道吗？刚才你在讲婚姻的事情，台底下有多少人流着眼泪啊，垂心肝啊，你为什么讲到让这些人这么痛苦呢？会有这种反应。可是大家知道吗？或许在线上的同学你不知道，有时候我们身为神信息中心的传达者，耶稣基督的仆人，站在台上讲这一些可能会让你觉得很沉重很难受的道理的时候，我们自己更难受，我们自己更沉重。可以让我们选的时候，我们巴不得永远都不要去讲，只讲恩典平安爱。可是我们可以这么做吗？我们怕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一样被神责备跟处罚，成为一个不称职的传达者，我们更难受的。可是我们必须去传讲神完整的讯息，为的是保护教会的圣洁跟发展。所以他们认为不应该多讲这方面，也不宜多传递会引人负面情绪的信息。但是圣经并不是这样的书啊，圣经里面有多少的审判，有地狱，甚至叫我们害怕，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说在爱里就不要惧怕。所以今天我们传讲的如果让人会怕神，这就跟圣经的教导是相反的。可是这一集真的是这样讲吗？我们就简单用一分钟来讲这一集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看雅各书约翰一书，这个我没有准备，所以我现在先打一下临时的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这里提到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我们大专班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有真理的圣灵能够领受如何查经，也有很多我们这些辅导传道大哥大姐要教导我们看圣经很怕断章取义。像这一节如果单独拿出来看似非常美好，好像是在告诉我们爱里面不应该有惧怕啊。我们既然要求神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我们希望我们对神的爱是完全的，就要把惧怕除掉，但是不是不要怕神，怕神就是不完全呢？他不是讲这回事啊，因为新约经文里面讲很多要怕神的啊。我们如果有时间，这个可以单讲一两个小时啊。刚才我引的主耶稣就教我们要这一点。那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要跟前后几节有一个范围解经要放在一起看的。我们看前面一节，请看17节在讲什么。这就是18节的条件，是不能分开来看的啊。他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17节18节一定要放在一起看，你单独拿18节那就偏差完蛋啦。什么时候可以在爱里没有惧怕爱要完全？这里有一个条件，这个先决的 condition 是什么？在审判的日子里。所以他在讲的是，如果我们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我们的神，神照着我们所有，不是照着我们没有的，我们有愿做的心必蒙神的悦纳，把这些经文都弄在一起一以贯之。即使我们很多做不足够，但是我们在神面前问心无愧啦，在审判的那个时间点，在审判的那个场合，我们就不用惧怕，可以把惧怕除掉啦。条件是这个啊，不是叫我们基督徒你怎么信到怕神呢？所以你的爱就不完全，你的信心就不完全啦。这个叫做错谬的解经啊。有时候说解经范围不只是前后几节，甚至是前后几章那么多。好，今天我们不是讲解经学，释经学。所以我们再把我们的主题拉回来，圣经里面有很多讯息，我们是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感受就随意忽略的。如果这些负面的讯息都不重要的话，那圣经里面很多主耶稣会讲过负面的啊，被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甚至讲说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难道听的人心里不沉重吗？前一些时候我跟国外的传道者同工们在分享一个讯息，我讲到说我很羡慕施洗约翰的布道会啊，因为他讲的义愤填膺啊，他还讲说他的布道会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人，在路加福音三章七节我们不翻了齁，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哇，我现在开布道会如果讲对在场的布道者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参加布道会，我想我马上调回总会处理啦，对不对？不是啊，他有圣灵的感动，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讲这种话，可是话的严厉或者话的温柔，这都有圣灵的意思，真的如我们所听到表面上的这种感觉而已吗？这值得我们大家思考。我们相信 在线上的诸位都有圣灵的智慧。我们再来看这些自由神学的渗透对本位形成影响的第二点，他们认为教义是人所定的，是可以改变的，不认为这是神全然的启示，也不认为需要全部遵行才能得救，包括十大教义是可以，十大信条是可以挑选的。可是经文怎么讲？犯一条都犯众条。我们先不要讲这一个。如果神的怜悯跟爱才是可以被理解的，才是决定性的关键，那我们如何把神性里面的爱跟怜悯跟神的圣洁公义信实一起调和呢？希伯来书第六章提到，凡是尝过天恩滋味的，若是离弃的道理，就没有重新懊悔的机会咯。后面讲的更显啊，难道那些经文要去掉吗？罗马书11章22节使徒保罗也讲，罗马书11章22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请问这一句话讲的能够温柔轻松吗？我们在思考这一位必须敬畏的神面前，一定要整全性的把他所有的神性都摆在一起看，我们才不会偏差。再来，受到这些影响的朋友们，自由神学影响，他们认为致死的罪是值得大大存疑的，甚至认为教会当中的人，我们都是人，我们没有权柄僭越神来处置其他信徒或其他人犯严重的罪，所以不应该有除名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5章11节跟12节。哥林多前书5章11节跟12节，因为审判教会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阿们。这里我们看最后的部分，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请问这是有爱心的行为吗？那不是要赦免70个七次。可是这个赶出去在新约希腊文里面，它是简单过去时态主动命令语气第二人称，我简单讲，不要讲那么复杂。它是指这种人你一次就要赶出去啦。诶，什么状况我们要一直赶啊？你今天呢表现你先回家，改天再来。这就不只会一次啦。一次就是没有让你再回来的机会啦。一次，他的原文与文法里面是一次就赶出去，没有再下一次了耶。如果他在犯同样的错，也没有下一次，因为这一次就是永久性的啦。哦，主耶稣曾对教会严厉的责备。我们再来看这个，很快就要结束，请看启示录二章二十节。启示录二章二十节，好，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因为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阿们。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容让啊，这一节的翻译中文和合本里面有两个字眼会让我们很轻描淡写的来看待这件事。第一个是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好，新约希腊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考，它的原文是 ego katasu， 意思就是这里完全没有责备的意思，它原文里面是我要跟你作对，我要跟你作对。信耶稣基督信仰了一辈子，每天努力祷告做圣工，到一种程度很可悲，就是你做了这么多，你认为耶稣应该很爱你，可是神却已经与你作对了。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神说耶稣要与他作对呢？不是使徒约翰哦，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哦，是给他的众仆人的。做了什么事让耶稣要跟他作对？因为你容让，容让没有那么简单啦。我不要念原文了，他原来的字叫做赦免。那我问大家，基督徒赦免人有错吗？不是要赦免70个七次吗？好，那进一步在想啊，因为这些问题我相信我们现在大家都常常会去想，那魔鬼该赦免吗？魔鬼你要赦免那70个七次吗？所以你要赦免谁？这就是进一步要对道理去查考的。赦免是讲对象，是讲条件的。你对那些人你有没有赦免70个七次？不是跟神作对的，是跟你作对的，得罪你的。彼得问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定义的。你反而对那些得罪你的不赦免啊，去赦免那一些没有得罪你去得罪神的。好了，这样子，因为你一直赦免，所以耶稣跟你说对。值得我们去思考啊，神是有喜爱跟憎恶的，神是有爱也有恨的。如果再讲进一步一句话，耶稣基督会有恨吗？那启示录里面讲到好几次啦，有。好，最后我们来下一个简单的结论，时间到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不照圣经的规模来讲道理，对罪不严肃的看待，就像自由神学的观点的朋友们，对罪的处置的声音就越来越多种，于是依人性的倾向怎么样，越来越多人就会想当白脸。各位同学，你想当白脸还是黑脸？你当白脸到处受欢迎啊，我赖上一当黑脸大家都讨厌我啊，大家可以意会啦齁。那难免当黑脸的都会受批评，而且 讲得比较严厉，像我今天在这里讲话好像讲得很满，讲得比较严厉，我的个人跟家庭成员又会很容易被拿来当放在放大镜底下做检视跟比较，那谁想要讲这种话呢？大家都会轻描淡写，大家越讲越淡，所以教会以后就会往哪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有规则却不太敢提；第二个，提了规则却不想做决定；第三个，做了决定不一定有人要执行，因为承受更多的压力；第四个，干脆一劳永逸，修改规则。会不会这样子？我相信您大专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定体会。我先把话讲开来，因为这是现在我们在末世的时候真教会面对的一个你们常常会想到可能又不知道答案在哪里的问题。你必须去想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所以最后我在讲，那在这当中呢，因为在世俗观念里面，自由神学的迎合是极度被认同的，所以一样是圣工人员，有自由神学观念的基督徒，他很容易变成是人家眼中较有爱心的、较怜悯的、较包容的，是可以理性沟通的，是比较讲理的。换言之，那一种基督徒比较好。像我今天在这边讲这两节课啊，我就变成什么？比较没有爱心的、古板的、不讲理的、无法沟通的、固执的，帽子会被扣的，会变成超过200公分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危机哦。可能我今天讲完这两堂课，有些人赖昌义讲的很不好，都讲那些东西，没关系，但是我还是必须分享。所以真耶稣教会的机会在哪里？这个在其他的教派已经很严重了。感谢主，我们真耶稣教会确实是有圣灵同在跟保守的。我们虽然在几十年来多多少少有这种声音，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因为我们是得救的教会，这是我们的机会。也更因此，我们仍坚守从上头来的，从主所领受整个真理的规模，所以更显示出我们真耶稣教会蒙拣选的不同性跟独一性。所以大家要有信心，我们真教会是得救的教会，是独一得救的教会，但是大家也要努力，因为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谁讲的，自己可以再去查考。以上分享，同心默祷。